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，
我是小师妹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有重大突发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个消息太重要了，我们会用三集的时间来深入解析。今天是第一集，我们要谈的是一场正在上演的银行间白银抢夺战。
师兄，听起来很紧急啊。
确实非常紧急。师妹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从2025年底到2026年初这几周，全球最大的银行之间爆发了一场白银抢夺战，你会怎么想？
银行抢白银，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啊。
这可不是电影，而是真实发生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割数据。就在1月5日，也就是今天，让我给你看一组数字。德意志银行在一天之内被迫交出327万盎司的实体白银。
300多万盎司，这是多少？
换算一下，大约是102吨。而更惊人的是，这些白银有80%都被两家银行拿走了。摩根大通拿走226万盎司，花旗拿走216万盎司。
等等，师兄，这不太对劲吧？为什么德意志银行要把白银给别人？难道是被抢劫了吗？
很好的直觉，这不是抢劫，但也差不多了，这叫做被迫交割。你要理解，在贵金属市场里，大部分的交易都是纸上承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期货合约，买家给卖家钱，卖家承诺未来交付白银。
这听起来很正常啊。
正常情况下，99%的合约到期前都会平仓，也就是双方用现金结算，不需要真的交付实体金属。但是就在1月5号这一天，摩根大通、花旗不玩这套了，他们要的是真正的可以触摸的实体白银。
所以德意志银行之前卖出的白银期货，现在被要求真的拿出白银来。
没错，而当你被要求交出实体白银时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你真的有白银在保险库里拿出来给对方，要么你得去市场上急忙买回来。
那德意志银行有白银吗？
显然他们有，但问题是为什么摩根大通和花旗在这个时候突然要实体白银，这才是关键问题。让我给你看另一组更惊人的数字。
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。
在东京市场，实体白银的价格是每盎司120到130美元，而同一时间纸白银的期货价格是多少？72美元。
怎么差了快一倍？
对，60%以上的价差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如果你手上拿的是纸白银的承诺，你可能只能按72美元结算，但如果你要的是真正可以拿在手上的实体白银，你得付130美元才买得到。
师兄，这太离谱了吧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？
因为市场正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当每个人都想要实体白银的时候，纸上的承诺根本不够用。让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应该听过音乐椅游戏吧？
当然，音乐停的时候大家抢椅子，人比椅子多，一定有人没位子坐。
完全是这样，现在的白银市场就是一场巨大的音乐椅游戏，有100个人拿着号码牌，号码牌上写着这张牌可以换一张椅子，但实际上房间里只有50张椅子。
哇，那音乐停下来的时候不就完蛋了？
没错，而且更糟的是，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椅子不够，他们以为自己手上的号码牌就等于椅子，直到音乐真的停下来，他们才发现糟糕，椅子已经被别人坐走了。
对，摩根大通和花旗现在就是在抢椅子。
但是这两家银行很聪明，他们知道音乐快要停了，所以趁着还能交割的时候，赶紧把德意志银行手上的实体白银拿走，锁进自己的保险库里。
可是师兄，这些大银行不是都很有钱吗？他们为什么突然这么紧张？
好问题，那我们回到一个我们在之前节目中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这句话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些普通人，也适用于这些银行。
但银行的保险库里应该有很多白银吧？
表面上看是的，但问题在于这些白银很多都被重复抵押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银行 A 手上有100吨白银，他们把这100吨白银抵押给银行 B 借钱，同时银行 A 又对外卖出期货合约，承诺交付这100吨白银。
等等，那不就是同一批白银被用两次？
何止两次，可能是10次、20次，甚至更多。这就是杠杆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只要不是所有人同时要求交割实体白银，这个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。
但现在不正常了。
现在的情况是，越来越多的买家开始意识到，我不要你的纸上承诺，我要真正的金属。 当这种心态扩散开来，整个杠杆系统就会开始崩塌。
直修，你刚才说东京的实体白银要130美元，那我们台湾呢？我去银楼买得到便宜的吗？
台湾的情况也类似，你会发现实体白银的溢价越来越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全球的实体白银正在快速消失，不是真的消失，而是被锁在某些人的保险库里不再流通了。
那些锁起来的白银以后还会拿出来卖吗？
这就要看市场如何发展了。如果你是摩根大通，你花了这么大力气从德意志银行那里抢到实体白银，你会轻易卖掉吗？
应该不会吧，除非价格涨很多，
或者除非整个系统稳定下来，让你相信纸白银又可以信任了。但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信任一旦破裂就很难修复。让我们想象一个情境，假设你之前把钱存在一家银行，有一天你去领钱，银行告诉你对不起，我们现在没有现金，给你一张支票，上面写着你有这笔钱。
我肯定不敢啊，我要的是现金不是支票。
对，这就是现在白银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越来越多人说，我不要你的合约，不要你的 ETF, 不要你的承诺，我要实体白银。
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？
这就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财富保护原则。第一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拥有。你手上拿着实体白银，放在你自己能控制的地方，这才叫拥有。如果是放在银行保险箱或者买 ETF, 那只是一种托管关系。
嗯，这个我理解了。那第二点呢？
第二，不要等到音乐停下来才行动。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这段时间，德意志银行还能交出327万盎司白银，代表系统还在运作。但哪天如果连大银行都交不出实体白银了呢？
那时候就算我们想买也买不到了。
不止买不到，而是根本不知道要付多少钱才买得到。你想想，就在这几天，东京的实体白银已经要130美元了，万一需求再增加10倍呢？
那不就涨到天上去了。
所以这叫做超前部署，在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等到每个人都看懂了，那时候的成本会高得多。
志兄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说摩根大通和花旗拿走了这么多白银，那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
这是个非常好的观察。大型银行的交易部门，他们有最顶尖的分析师，最快的资讯，最深入的市场洞察。当他们集体行动要求实体白银时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讯号。
什么讯号？
这个讯号说纸白银的风险太高了，我们需要真正的资产。记住，这些银行平常最喜欢玩纸上游戏，因为杠杆可以放大利润。但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们宁愿要实体白银。说明什么？
说明他们认为风险已经大到杠杆的利润不值得冒险了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不只是风险的问题，更是对整个系统信任度的问题。如果连银行都不相信纸白银的承诺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？
这样说起来感觉很可怕。
不需要恐慌，但需要清醒。财富有道的核心理念不是让大家恐慌，而是让大家看清财富的本质。什么是真正的财富？能够在系统性风险中保护你的才是真正的财富。
对，实体白银就是这种财富。
实体白银和实体黄金都是几千年来证明有效的财富保护工具。当纸币贬值，当银行系统出现问题，当杠杆游戏崩塌时，手上握着真金白银的人才能安心入眠。
志兄，听你这么说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每个人都去买实体白银，那不就真的买不到了？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超前部署。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，还在怀疑，还在等待更多证据的时候，有智慧的人已经行动了。等到所有人都看懂了，那时候就太晚了。
对，摩根大通和花旗就是在这波行动中超前部署。
可以这么说，他们看到了市场的变化，看到了实体与纸白银之间越来越大的价差，所以选择提前锁定实体白银。这就是专业玩家和业余玩家的区别。专业玩家在趋势明显之前就布局了。
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永远买一台？
不一定。虽然我们没有银行的资源和资讯优势，但我们有一个优势，我们可以灵活行动，不需要写报告，不需要开会决策，只要认清方向，立刻就能执行。
这倒也是。那时钟，你觉得这场银行间的白银抢夺战会持续多久？
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准确回答，但我们可以观察几个指标：实体白银的溢价是否持续扩大，大银行是否继续要求实体交割， COMEX 的库存是否持续减少，这些都是重要的讯号。
听起来这场游戏才刚开始。
很可能，而且记住，这不只是白银的故事，背后是整个金融系统信任度的问题。当银行都不相信纸上承诺的时候，这个讯号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来得强烈。
师兄，我明白了，看来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财富。
完全正确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看清楚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虚假的，这是保护财富的第一步。德意志银行交出白银，我跟大通和花旗锁定实体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关键时刻只有你能触摸到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超前部署，不要等到音乐停下来才发现没有椅子可坐。在下一集我们会揭露一个更惊人的秘密，联准会在短短几天内注入了3000亿美元，但没有人知道这些钱去了哪里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